为什么海水是咸的？
好奇。
原来彩虹不只有七种颜色。
观察。
我对于气候变迁的议题很感兴趣，想要多多了解。
探索。
我想发明一种可以让我自动上课的机器人。
创意。
小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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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发现，大科学。
小猪姐姐制作主持。
宇宙探险报。
各位好，我是宇宙探险报的特派员斯凯。最近我有个重大的发现，就是大家超喜欢聊星座的。其实比起聊星座个性，我更喜欢天空中的星座。有些星星或星座更是旅人在迷路时的救星呢。但为什么天空中有星座呢？这就是斯凯今天要报道的主题。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要来一趟星座的探险咯。
小发现别错过，
大科学过生活。
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收听今天的
小发现大科学，
我们是
科学小侦探。
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王怡人。
很开心呢，又在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空中和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见面了。在节目当中呢，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天文科技哦。刚刚呢，我们听到了宇宙探险报，今天的宇宙探险报要为大家来报道的就是星座。请问一下怡人，你对于星座感不感兴趣啊？
感兴趣。
天空当中的星座还是同学聊天的星座？
同学聊天的星座。
其实你们同学平常会聊星座的话题？
会啊。
那你们聊星座的话题是要干嘛呢？
就是讨论说你那个星座会不会有这个个性
啊，就是准不准，对不 对？然后会想说，哎，那个人跟我不合，他到底是什么星座的？
嗯嗯。
哦，所以怡人你是什么星座的、
我是巨蟹座的。
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星座是巨蟹座会有什么样的个性呢？
嗯，好像是会说是比较情绪化
哦，
然后就是比较细心的那种。可是我不知道我还蛮粗心的。
那你有情绪化吗？
嗯，有的时候会比较情绪化。
所以你觉得准不准呢？
嗯，我觉得算蛮准的。
算蛮准的是不是？哇，很有趣。所以你会跟同学们讨论星座方面的话题。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天空当中的星星这么多，然后呢，哎，有人会用这个星座然后来帮他们命名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会不会是想要让它比较好分辨呢？
哎，我觉得是耶。你看啦，因为有的时候可以真的连起来，然后成为一个图案之后，好像比较容易记忆，
嗯，
对不对？也会比较容易寻找。
对啊，
因为呢，以前的人呢，为了要方便研究跟观测天上的很多的星星，所以呢，就把星空画成了好多的这个区域哦。那一个区域就是一个星座哈、那这样子呢，大家其实要去寻找跟认识呢，就会比较容易喽。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讨论的就是星座。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进行的就是科学故事来找茬。我相信今天怡人应该会顺利的闯关成功，因为他平常跟同学聊星座，偶尔也会抬头看天上的星座哈。那么在今天的故事里头，有三个错误的地方，要请怡人跟收音机旁边的大朋友跟小朋友认真仔细听哦，看看你们能不能够找出三个描述错误的地方哦。
科学故事来找茬。
下课钟声一响，不少的同学全都绕着豆豆打转，因为豆豆是班上的星座小达人。想知道本日星座运势，问豆豆准没错。
豆豆，双鱼座这周的运势怎么样啊？
还不错，不过要小心身体上的疾病。
什么？难道我这周会感冒吗？还是会拉肚子？看来我得小心点了。
哦，明呀，
你会不会太夸张了？难道所有双鱼座的人运势都会一样吗？
阿里，你这么说好像有点道理耶。
虽然不会所有星座的人运势都一样，不过大方向应该是相同的，要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人相信星座学。
正当豆豆、米娅和阿里为了星座的问题讨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小巴刚好从旁边走了过来。
你们别再吵了啦，其实我们现在常谈到的星座跟天上的星座有很密切的关系哟。
真的吗？
当然，我表哥很喜欢观星，所以他曾经跟我提过这件事。
这么说来，天上应该有十二个星座咯？
应该是吧。
那天上的星座怎么会跟看运势有关？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我也不知道。
因为小巴的加入，打开了大家对于星座的不同认识。为了当一名名副其实的星座小达人，豆豆决定要找个时间好好的观察天空当中的星星。以前都是在书本上看到星座图，豆豆也想看看星座在天空中真实的模样。不过，
豆豆，你今天的黑眼圈怎么那么严重？该不会是昨天熬夜了吧？
我没熬夜，只不过找了一整个晚上的星星，都没找到金牛座。
想找到金牛座，应该很不容易吧？
为什么？难道是因为豆豆的眼力不够好吗？
才不是呢，
这是因为一年四季出现的星座都不同。
这怎么可能？小巴，我觉得是你搞错了，四季出现的星星怎么会都不一样？应该是我昨天太累了，所以才没找到，过两天我再试试。
几天后，豆豆又全副武装地准备观星，这回他还拉了阿丽和小巴，但是依旧什么都没有看到。
豆豆，你现在应该相信我说的话了吧？夏天、冬天在天空中的星座都不一样。
如果早点听小巴的话，我就不用这么辛苦地追星了。
豆豆，不过我觉得就算是冬天，你还是看不到金牛座。
为什么？
天空的星星那么多，你要怎么找啊？
你放心，我有好方法。
什么方法？
记住星座的样子，然后努力在空中看有没有相似的。
用这个方法真的能找到金牛座吗？
我觉得应该不太容易耶。
那怎么办？
你忘了，我的表哥是观星高手，我们去找他，他一定会带着我们找到金牛座的。
虽然还没有到冬天，但是在阿丽表哥的带领下，豆豆、阿丽和小巴发现了不少星空中的星座。大家还约好了要在不同的季节里好好的观察各个星座。虽然观星和认识星座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豆豆发现，认识了天上的星座之后，再跟大家谈谈个人星座的故事，观星小达人似乎更受欢迎呢。找到没？找到没？找到了没有呢？请问怡人，你有没有找到三个错误的地方呢？
找到了。
今天容不容易找呢？
还好，还蛮简单的，
还蛮简单的。果然，小猪姐姐刚刚的预测是完全正确。因为呢，你平常跟同学聊星座，你偶尔也会抬头看天上星星，所以对你来讲好像真的不困难哈。好，那你赶快来告诉大家，第一个找到错误的地方是哪里呢？
是豆豆说天上只有十二个星座。
这么说来，天上应该有十二个星座咯？
应该是吧。
你知道我们平常在讨论的星座就十二个吗？
对，
对不对？那你觉得天上的星座不止十二个吗？
应该不止吧。 天上那么多颗星星，应该可以连成很多个星座
啊。你是用这样去推断的，因为你觉得天上的星星太多了，所以应该不止十二个星座。那你大胆的推断跟预测，你觉得有几个星座呢？
我觉得应该有20个以上吧。
20个以上。好，那到底天空中有多少星座呢？那我们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了台北市立天文馆的林奇峰博士、阿峰博士来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进行解释说明哦。
各位大朋友以及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天文馆的阿峰博士。其实平常我们讲说十二星座好像是跟人的生日有关的才叫十二星座，那其实在天空中总共有88个星座。那为什么只有12星座跟生日有关？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说，生日的时候那个叫做太阳星座，也就是地球绕着太阳在转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所谓的黄道上可以看到星座。但是对天文学家来讲其实不是，黄道上有13个星座，全天空其实是88个星座。
恭喜宜人完全答对。虽然呢我们平常呢在讲的星座有12个，但是天空当中的星座不止12个哦，总共有几个星座呢？
88个。
刚刚阿峰博士有告诉大家了哈。好，那第一个错误的地方呢宜人非常顺利的找到了。那接下来呢宜人要告诉我们第二个他找到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哦。
第二个是豆豆说的，他说四季出现的星星都会不一样是错的。
这怎么可能？小八，我觉得是你搞错了，四季出现的星星怎么会都不一样？应该是我昨天太累了，所以才没找到，过两天我再试试。
豆豆觉得四季的星座都是一样的，可是我觉得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你觉得还是你真的有看过不一样的？
是我觉得。
那你为什么觉得四季春夏秋冬四季的星座会不一样呢？
因为3-4年级的时候有用过星座盘。
哦，星座盘上面就有告诉大家了。所以平常认真上课还是很重要的，对不对？这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好，那一年四季看到的星星真的都不一样吗？那为什么看到的星星会不一样呢？接下来阿峰博士要来告诉大家咯。
的确，一年里面我们四季的星座其实是都不一样，但是这个要话说回来说，那为什么？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地球绕太阳公转造成了四季嘛，对不对？那代表其实因为地球在这四个季节的过程里面，就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这个不同的轨道上面。好，那接下来就是地球有自转，它有白天跟晚上，所以我们平常会习惯看的是晚上才看得到星星嘛，对不对？所以星座会在晚上呈现。所以你想哦，假设我在夏天的时候，好，然后我可能白天面对了太阳，但是我背对太阳的时候是看到我在这个公转轨道的一个区块，好，这部分的天空叫做夏季的星空。然后等到地球又走了一个季节，到了秋季的星空的时候，有没有？你是不是变成，我白天一样面对太阳，但是我背对太阳的时候，又是看到另外一个季节的星空。所以一年四季，地球刚好可以看到四个季节的星空，一个季节里面不只可以看到一个季节的星空。像夏天，你可以看到秋天跟春天的星空。所以我们这边可以讲说，一年四季的星空其实完全都不一样的原因就是这样子。
哇，恭喜宜人答对了，果然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会看到的星座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些星座呢并不是说夏天我只能看到，所以在秋天就不会看到，其实不是哦。有的时候你在夏天看到，在秋天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有机会可以看得到哦。好，那刚刚呢两个错误的地方宜人已经很顺利的找到了，那我们接下来剩下最后一个错误的地方，宜人有没有信心呢？
有。
请问最后错误的地方在哪里？
是豆豆说只要记住星座的样子就可以在天空中找到了。
记住星座的样子，然后努力在空中看有没有相似的。
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啊。
可是其实只要找一些比较明显的星星，或者是说红色的， 这样子就是可以看它的位置在它的附近的话，那就可以比较方便找到了。
哦，所以你觉得不用完全硬背出那个星座的样子，
对，
其实你只要找到一个明显的标的其实也很容易，对不对？嗯，然后再来小猪姐姐觉得呢会有点困难，就是其实就算记住了也不一定找得到。
嗯，
可能要用一些方法，对不对？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啊，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快速的找到天空当中的星座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请阿峰博士来告诉大家哦。
其实我们刚有说过天空上有88个星座，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一年四季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星空，但是其实第一建议说你可以在一个比较没有光害的地方，这时候星星数量就相对的多，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可以透过像星座盘这样子的工具，或是像一个星空软体的工具，你透过这一种工具你就可以找到你想要找的星座。所以我们一般会教大家一些指标星座，好像我们夏季最有名的就是夏季大三角，连起来像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三颗星星。那这三颗星其实上分别是位于天琴座的织女星，跟天鹰座的牛郎星，还有天鹅座的天津市。那直角位于直角的这一颗看起来就是我们所谓的织女星。如果想去寻找天空上的星座，我们可以第一个可能要找一个比较没有光害的地方，然后当然是要够空旷，然后第二个可能可以透过一些指标星座比较亮的星星来找，然后再往外延伸，你就可以认识找到更多的星座。
刚刚呢阿峰博士告诉大家了，如果要观察天上的星星呢，你就要懂得善用工具。要用什么工具呢？
星座盘。
嗯，其实怡人也有使用过，对不对？那小猪姐姐呢也有看过，真的用这个星座盘呢找天上的星星会变得比较容易一点点哦。
小猪姐姐，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阿峰博士。
嗯，怡人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问阿峰博士呢？
为什么别人都说迷路的时候要找北极星呢？
对，为什么迷路的时候要找北极星？星星不是会移动吗？那为什么要找北极星呢？那我们接下来呢请阿峰博士来告诉大家哦。
我们如果把全天空的所有星星把它想象成它在一个天球上，那这个天球会有一个天球的形状，主要是因为地球的一个往外延伸的一个空间。那这个天球上的这一些星星都是恒星嘛，在短时间里面我们应该都知道它是不会动的嘛，所以其实我们在短时间里面看到星星的运动都是因为地球自转这种东升西落造成的。所以你想哦，那地球自转一定会让你看到每个地方的星都东升西落吗？其实只有自转轴延伸出去的这两个点，所以北半球的这个自转轴延伸出去，它可能有一个北极星在北，我们现在的北极星附近。那往南半球延伸，目前是没有一个指标星，但是一般南半球人会说是南十字，因为它刚好是在那个南那个自转轴延伸出去南方的那个天空附近，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说就会说，那就是可以代表北方，因为它相对不会动嘛。
透过刚刚阿峰博士的说明之后，相信所有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呢，对于星星应该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了。也希望大家呢，下次呢抬头看天上的星星的时候，就不会再是这个一无所知了。当你对它多一些认识跟了解之后，你去观察它，你就会发现，哇，真的多了好多好多的乐趣了。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呢阿峰博士在空中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所进行的解释跟说明。
谢谢阿峰博士。小猪姐姐，刚刚阿峰博士的说明很清楚，可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要问。
怡人，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星座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我相信不止怡人，可能很多大朋友跟小朋友都很好奇哦，星座的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刚刚呢阿峰博士有提到了，现在星座呢总共有88个，对不对？而这88个星座呢，他们的名字呢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希腊神话当中的人物或者是动物哦。这是因为呢古代的苏美人跟希腊人呢建立了北方大部分的星座，所以那时候呢他们就用他们比较熟知的名字 字，然后来进行命名。怡然，你曾经听过哪一些星座呢？
大熊星座还有小熊星座。
嗯，另外呢，像仙后座也非常非常的有名哦。那在夏天跟冬天会看到的星座都不太一样哦。夏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夏季大三角，就是有织女星、牛郎星还有天鹅座的天津四哦。那么在冬天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的像是猎户座啦，还有呢双子座，还有金牛座等等哦。好，那也希望呢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让所有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呢，下次呢，哇，可以好好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哦。其实呢，要看星星呢，有一些方法，你可以用肉眼看，对不对？另外，你也可以透过望远镜。好，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科学奇幻岛，来听听伽利略跟望远镜的故事。
一颗苹果发现地心引力，浴缸泡澡找出水的浮力。科学世界里，样样都有趣。
科学斯多利。
有一年暑假，科学家伽利略收到了一位朋友的来信，信中写着：
有个荷兰人制造了一个特殊的镜子，昨天我在河边散步时碰到了这个人，那时对面河岸边有个漂亮的少女，我透过她借给我的特殊镜子，居然看见少女，而她的脸像在我的前面一样。本来我也想让你看看这个特殊的镜子，但因为它没有第二套，所以只好作罢。
伽利略把这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惊喜地跳了起来，他心想自己也要做一个那样的镜子。
哇，真是太厉害了，我也想要透过那个镜子看看在远处的人们，说不定我还能看清楚天空中的星星呢。
伽利略下定决心要制作那种奇特的镜子，不过该怎么开始做呢？他一边拿起笔在纸上画着，一边用数学计算着。
应该是这样吧。不，好像又不是。哎，我再好好计算一下。
经过整整一夜的努力，伽利略终于找到了制造奇特镜子的方法。
太好了，接下来就是付诸行动。
想要制造那种镜子，得先需要几块透镜模型。伽利略翻了翻口袋，口袋里根本没有钱可以买，但想做那个奇特镜子的欲望实在是太强烈了。于是伽利略对仆人说：
拿我的大衣去典当吧。
这不太好吧，天气变冷了怎么办呢？
没关系，到时再说吧，先帮我买几块透镜模型。
这么冷的天没有大衣怎么行？要不我先拿钱去买透镜模型吧。
后来伽利略的女仆不忍心这么做，于是拿出了自己的钱买了几个透镜模型给伽利略。有了制作材料后，伽利略就自己动手磨镜片。其实他对这种透镜的特性很熟悉，但磨镜片需要时间。
看来我得有点耐心啊，否则是不容易成功的。
伽利略拿着两块透镜模型和一块凹透镜，然后又拿了两根一粗一细恰好能够套在一起的空管子，接着再把两个透镜分别安装在管子上。这时只要调整好两个透镜的距离，就可以把远处的物体拉近同时放大。
好了，现在可以试试。
伽利略举起了这个简单而奇怪的镜子，瞄准窗外一棵树，将两个管子前后拉动，调整两个透镜间的距离。当调整到最好的位置的时候，伽利略忽然看见远处那棵树，就好像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以摸得到。
太好了，我终于看到了。
伽利略成功了，制造出了这种能够望远的镜子。伽利略非常的兴奋， 于是他决心继续改进这种镜子，让镜子能够看得更远。于是他又开始了设计、计算、绘图和磨透镜等工作。
先生，你的茶拿来了。
好，放在那里就好。
先生，您已经工作很久了。
没问题的，我就快要成功了。
经过了一个暑假的努力，镜子的放大率从3倍提高到了9倍。后来伽利略他又制造出了能够把物体放大33倍的镜子，这种镜子后来被人称为望远镜。伽利略的望远镜制造成功后，消息很快地传遍了欧洲大陆，有许多人出钱向他购买。
先生，又进来很多订单，想要购买望远镜。
唉，望远镜最关键的物品是透镜片，就算我每天没日没夜的磨，还是供不应求啊。
伽利略制造和改进了望远镜，并开始利用望远镜来观测天空，这也为他日后研究天文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今天小发现大科学的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讨论到的主题就是
星座。
请问天空当中有多少星座呢？
88个。
夏天跟冬天看到的星座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看得到天上的星座，看到它们，同时也认识它们呢？
可以使用星座盘。
嗯，星座盘是很好的工具哦。所以大朋友跟小朋友，如果下次要观星的时候，记得要先准备好星座盘，这样子你就可以更加的认识找到天空当中的星座咯。小发现别错过，
大科学过生活。
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王怡人。
感谢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今天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小猪姐姐游乐园的粉丝页，跟我们一起来认识天文科技哦。我们下回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
拜拜。听完了今天的报道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是不是对于天空中的星座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了呢？我觉得古人真的超聪明的，把三五成群的恒星和神话中的人物和器具连接起来，这么一来让人们更容易记得天空中的星星。哦，对了，大家可别以为天空中的星星不容易找到，下回跟着观星专家，相信你一定会爱上观星的乐趣。宇宙探险报，下回欢迎来报道。
留言给予我们五星好评。想收听更多节目，请到教育电台官网或 Channel Plus 频道收听哦。